请最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430页，我们今天从430页经文第五行开始讲起。430页经文第五行，请看经文：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受因消，受因明白，前无心正，归思故居，智力衰微，入中灰地，迥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枯竭，于一切时诚意不善，将此以为勤精进相，此名修心，无慧自私，悟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劫，则众异魔入其心腹，但系舍心闲在一处，殊以正受，当从轮罪。我们接着前面，当我们做道场，精进修学止观，来破五阴正真如的过程中，有50种五阴魔境。如果你不做圣洁，那是善境界；你要是做了圣洁，那就上了魔的当了，啊，那就是会堕落的。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受阴趋宜，受想行识的受，啊，那领受的受阴趋宜里面的第三种，定偏多义，啊，我们前面色阴的10种魔境介绍完了，那受阴前面那2种也介绍完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种定偏多义，啊，这个是属于当你精进修学止观的时候啊，定多于慧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啊。那当魔境现前的时候啊，你如果是慧不足，那就会有这一种啊诚意之相。我们请看经文：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这个又比定中，就是在修奢摩他三摩波地修学止观，破受阴，啊，破了受阴，啊，感受到啊得大光明啊，受到显露出这个虚明的境界啊，所以见受阴消，受阴明白，那这受想行识啊，就像5件衣服一样，像真如上面盖的5件衣服一样，我常常说，啊，就像阴天啊，或者是雨天，并不是没有太阳啊。太阳比喻像真如，啊，真如放射这个金黄色的光明，像阳光一样，金黄色的光明。但是呢，你有5重的阴影，色、受、想、行、识这5重阴影，阳光透过这5重阴影，变成了灰黑色的，不是那个本来的金黄色的。所以我们修学止观呢，破这5阴，恢复我们真如自信的真实的妙用啊，就是我们真如自信的体用，有体就有用，体用是不二的。那当然我们把色阴破除了以后，那色阴就显出来了啊，就好像我们这5重衣服，我们把外面这一件衣服脱掉了，哎，那底下那一件衣服就显出来了，啊，像五重那个乌云，最底下那个最黑的那个扫掉了，那比较淡一点的颜色，那个云就显出来的一样了。所以，当彼定中诸善男子啊，去修止观，啊，这个定慧等持破色阴的善男子，他看到色阴破了，根性显出来了，啊，显现大光明相啊，显出这种虚明之境， 见受音消，显见这虚名之境，所以受音明白啊。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前无心正，归思故居，自力衰微，入中灰地，迥无所见。但是呢，他这位善男子，他急功心切，希望能够速速成就啊，可是他的智力又不足，不能进而破这个受因啊。但是他很用功啊，很想能够速速成就，但是智慧力又不足，不能破受因。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心啊急呀、啊，希望能够有所心正啊，所以他看到他前无心正啊，又不能破受因啊。但又急功心切，又不能破受因，智慧力又不足，然后归思故居啊，然后呢往后一看，退时又受因又已经破了啊，所以这个归思故居就受因已经破了，又失掉了故居之所啊。所以呢，当我们现在凡夫有这个色身的执着啊，我们都有受受想行识这五音啊，这五音声对着色身的执着，所以我们坚持执着一个我，那这个身子就是我。虽然我们理论上知道这不是我，这五音本空，六尘非有，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内心里面、潜意识里面还是执着这个就是我啊。那时候常常讲，我们要熏呢、啊多熏习熏习，这个身见我执才会淡。但是当破受因的时候，他真的他会觉得，这个身子不是我，但虽然这个是不是我，但是我却还在。那介于这个好像无我又是有我的这一种灰色地带啊，所以啊，像我们现在很明显有个我，所以我们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做世间法的时候啊，我们很想哦，我能够啊事业能够辉煌腾达啊，能够啊有所成就。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如果是做官的时候，做官希望能够啊节节高升，步步高升。做生意的话，从商的话，啊，希望能够啊大展宏图。因为我们有我法二字，有身见，所以你心里总是有个希望，有个寄托在你的这个世间法上。那修行人呢，他也是希望能够啊寄托在能够出世法上。但是他那个寄托，你有身见有我执啊，有身见我执就希望能够成就。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以无所得为所得啊，要知道楞严经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像心经所说的以无所得故，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所以往往很多啊很多人修学出世法的时候啊，却把世间法那个有所得的心带进来，所以他希望啊，在修学一阵期间以后啊，有感应啊，或者是啊，有些什么特别的境界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就有这种毛病出来了。那这样就容易出问题了，容易上魔的当。要知道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为什么修学出世间法，还是希望在出世间法上啊有所悟、有所境界呢？因为我们坚固执着，有我身见，依这个来修学出世间法，一样会想要得到什么的啊？那这个破了受因的善男子，哎，他破了受因，知道这个身子不是我啊，这个身子是假的，但是呢，我执还在啊，我执还在啊，所以。看起来是无我哈、啊，没有这个身子非我，但是呢，事实上，这个身子还是有我，所以就介于在这种啊灰色的中间地带啊，所以他就急急要赶紧突破身见非我哈、啊，我不可得，这个身子不是我的真实境界，破了受因就达到这个境界了，所以破了受因就真正不再认这个身子了啊，所以破了受因。那是正虚陀洹果了，所以呢，他借在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心里很着急，希望速速突破啊。 但是呢，在归宿故居啊，那智力衰微，又智力又不够，又不能进而造破受因，所以就入在这中灰地。这个灰这个字啊，是毁坏的意思啊，毁坏毁坏啊，在那个进退不得那个毁坏的那个位阶，那个位置，我们可以把它说就入了这个灰色地带了，就在这个灰色地带里面啊，心里啊说不出来一种灰色的地带了，所以迥无所见了，又找不到一个门径，又不知道该如何啊，心里很无可奈何，非常的无奈那种现象啊，就像我们啊，比如说你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啊，那突然你心里在想啊，希望找到一个你很理想的工作啊，有的职位又比你现在做的高啊，你很想找到个理想的工作啊，然后你终于有个机会去参加啊你理想的工作的考试啊，然后接到某某公司通知你已经录取了啊，通知你的录取了以后啊，你就很高兴，我录取了，很高兴，好了，就把工作辞掉了，辞掉了以后了，好了。可是录取了却没有通知什么时候上班，可是你工作已经辞了，那个感受就是这样，什么时候要找我去啊，我一天在那里一天在那里等啊，那种灰色地带啊，心里是很纳闷的，说不出的味道啊。我以前啊在一家营造厂公司上班，哦，那营造厂在工地啊是很辛苦的啊，要在那里睡在那个睡住在那个工地，还兼帮忙看工寮，对不对？因为我家里住在罗东嘛，所以来台北啊，有个工寮可以住，免得房租也不错啊。那你想看工寮蚊子又大啊，蚊子又多啊，又脏脏的，所以对这个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对不对？那我很努力的看书考试啊，考上了高考了，嗯，那时候我们考上高考就兼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啊，那等到公务人员通知训练，这个好像公务人员训练我记得好像一个星期吧啊，那受训完了以后啊，我就赶快辞了，政委就赶快要去上班了，结果辞了以后哦，回到家里，我天天就等着邮差看来有没有通知上班，这样等到半年，好辛苦哦，真的是住那个灰色地带，那个很辛苦，真的后悔莫及啊，退思故居，对不对？又回去找不到工作了，老板说你不是考上了，不是辞职了吗？退思故居，对不对？心又没有工作，天天我的工作就守在那里，哎，邮差来了，哎，就看到邮差有没有家里门口一停一停，很高兴，一记下来不是我的信，对不对？很难过，天天就守那个日子，终于这样。啊，终于盼望了，有一天通知了，什么时候到啊、市政府上通知上班，哦，好高兴啊，那就好像破寿衣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就入这个中灰地啊，迥无所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可奈何，啊，说心中忽然生大哭渴啊，一切是诚意不善。僵持以为情精尽相啊，这个说呢，心里突然生了大哭渴，像那个久哭待饴啊，啊，很久的那个干旱，一直希望的鱼啊什么时候下来呀，啊？天天在那里等，天天在那里等，等的心里很不耐烦，那种味道是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的难受啊，生大哭渴啊，大哭渴啊，一切使诚意不善了。在什么时候就是守住这样的心啊，我什么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受因给破了，什么时候能够破因给破了，那因为他智慧力不够啊，没有办法啊这个顿破这个受因了，啊，那就守着这个境界，守着这种在那里期待着啊，在那个中灰地那个成立不善啊，这个一切是成立不善，就沉浸其心，怀念此中灰之境了，时刻不敢散乱了啊！他以为那就抓住这样子，那一定会有个消息啊， 却不知道什么呢？放下来，你就要努力就好，心不要存着任何的期待。学习佛法一定要知道以无所得为所得。我常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果你想要有收获啊，如果你还没有功夫啊，那魔还不找你麻烦。你如果已经破了寿因了，或破了寿因了，你有功夫了啊，真的有点境界了，魔知道你在期待什么，他马上示现你期待的那个境界，哎，来引诱你，你马上上当。破了寿因以后的那个魔境，就是讲这些，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所以学习佛法一定要记得，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说安住在那个境界，努力的修学止观啊，保持你的正念，用你所修行的方法，你的修行的方法就是你的正念。当然到了真正的正念，那是真如啊，那是真如。但是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你所用的方法就是你的正念。比如说你参话头，参话头就是你用这个方法参话头，不失这个疫情，就是你的正念。如果你是念佛，那你啊，不思这句佛号，那就是正念。那如果你是修耳根圆通反文自性，你就念念反照你的文性，那就是你的正念。继续用功，定慧等持，因缘具足，自然会破受因。但是你有了所得心，在那里期待，在那里，哎呀，我怎么办？我就抓住这个境界，这种中灰之地的这种境界，不敢散乱，这样把它抓住，认为这样总是一个方法嘛，啊，也许啊会很快就可以来破受因，因为你抓住了这样子，这种中灰的境界，反而就障住了。所以如果你了解了，放下来，很快就会突破了。所以啊，在这个定多会少啊，所以他就以一切使成意不善，而僵持以为勤精进相，他就把这个当成他用功的方向啊，而失掉了正念的啊，失掉你本来用功那个方法啊，那怎么办？就是你放下来就好了。哎呀，了解，我已经有得失心了啊，有强烈的得失心了，我放下了这个哈，诚意不善的境界，放下来，恢复你本来用功的方法，这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定慧等持，缘成熟了，自然就破受因了。就像钻木取火，是你只要不停的钻，最后呢有烟，你也不能停，就一直钻，钻到最后火就生出来了。修行就是这样。那这个境界是什么呢？此名修心无慧自私，悟则无咎，非为圣正啊！这是你。修心修学止观，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修心嘛，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我们心里有这个五毒烦恼啊，为什么有五毒烦恼？就是有着受受想行识这五阴幻身呢、啊，所以你会起舍分别妄想。所以我们修心，把这五阴烦恼尘让它啊清除干干净净，恢复自信的本地风光啊，本来清净无一物啊。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哈、啊，以及无碍解脱啊，所以此名修心啊，无慧自私啊，这慧不足，没有智慧来相助啊，所以自己失掉了方便啊，自己失掉了你用功的那个正念的方便，反而去求捷径啊，求有什么办法能够速速突破，而失掉了自己的正念，失掉了自己用功的那个方法。啊，如果你悟则无咎，你一念烦躁错了啊，我已经啊不是在用功了，我守住了这种灰色的境界，以为这是精进，那我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呢？赶快放下来，恢复你的用功，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希望能够积极能够速证啊，所以那个速成般的即刻开悟的，我们千万不要去试啊，很危险啊，学习佛法绝对不能揠苗助长。你只要水分够，阳光够，佛药够，它一定会成长，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所以悟则无咎，非为圣正啊！这个境界绝对不是说啊，已经修行有功夫了，有成就了，是非为圣正。那若作圣洁， 则众意魔入其心腹，但系舍心闲在一处，须以正受从当轮罪啊。那假如你是觉得我这样的境界，安住在这里的境界，你看我就是异于凡人了，已经转凡成圣了啊，我就受安住在这个境界就好了啊，安住在这个啊这个诚意不善的这个境界啊，觉得我这样就是已经啊有所得了啊，已经在修行上有境界了。如果是你是做这样解决呀、啊，那则众意魔入其心腹，但系舍心呢、啊，啊，闲在一处啊。那这个众意魔啊，这些意魔是外道的修行者，他们是得少为主啊，得少为主。那意持的那种静静安静的那种境界，就像这个诚意不善的这个境界，就意持的那个境界，那不死。那这样意识这个境界，然后不失啊，不失掉这个境界，就用这个方法而已啊。你看外道最高的成就的无想定啊，他就抓住这样的境界，认为这个是精进相的，所以啊，这样最后命中以后啊，为魔所摄啊，为魔所受啊，啊，那他就变成这个魔弟子了。啊，为魔所摄，然后就专门来破坏这个修行人啊，这一类的修行人，然后呢，勾其神识的，入其心会的，勾其神识，日夜摄起其心的啊，让他闲挂在中灰地，诚意不善的，这样来施以正受，从当轮对的啊，那由于。这个魔力的加持，让他自己催眠，自己以为啊，我现在就是已经修行有境界了啊，已经啊转凡成圣了，成贤成圣了，然后他安住在这个境界，不再进步了啊，满足了，自以为是的，最后呢，命中以后就从此轮对了。为什么？未得曰得啊！我们请看底下啊，底下这个魁士是会偏多狂。这个是定少会多的这个现象啊，我们请看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慧力过定，施以猛力，以诸圣性怀疑心中，自己以一世鲁舍那得少为主，此名用心忘失恒神，逆于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下列一诸之魔入其心腹，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地，施以正受，从当轮罪啊。又比定中啊，就是当做道场修学止观破受因啊，这个时候啊，诸善男子啊，那破了受因，见受因消，受因明白啊，那当然受因破了，受因就显露出来了。同时受因显露出来呢啊，也显出一种虚名的境界啊，一种光明虚名的境界啊，身上也有了清安了啊，也有了法喜了，也显现一种虚名的境界了。同时在这里面呢，又见诸佛心。为什么呢？你破了受因的时候啊，那根性就显出来了啊，破了这色啊，颜色的色，破了受因，根性就显出来了。那根性的体就是心啊，啊，那根性显了，当然它有领纳，但是它的领纳不像我们现在执着我眼睛领纳境界，我耳朵领纳境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舌能尝，但是我们的感觉还是眼见耳闻。虽然我们知道眼的后面，耳的后面是心，但是我们没有实证，我们没有实证啊，我们没有实证这个眼的后面是心，我们见还是用眼睛见。但是破了受因的时候，他们相应这样的境界，没错，这个整个 根尘接触这个境界，是我心去现出来这个境界，他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境界了，所以现诸佛心。但是他还会有领纳这个苦肉受，因为他受因没有破，所以呢现诸佛心，虽然能够现出这心啊，心已经清净了，初状烦恼扶住了，心已经清净了，但是呢上面还覆盖了这受想行识这四重阴影，所以呢虽然现诸佛心，但是呢像镜子现的影像却不能用啊，而没有佛的神通妙用却不能显用，但是他确实知道现诸佛心啊，但是他定不足啊，现了这个境界哦慧啊，所以有慧无定是增长邪见，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前面那个是增长无明，这个是增长邪见，因为他慧力过定，超过了，他看到这个境界非常的欢喜，自己以为哦啊，我是个善根立志的，你看我一超逐入一下就见了我的根性了。那经上不是讲六根根性就是佛性了，但是它的根性上面还覆盖着四重的受想行识的四重阴影呢、啊？这是虽然是那个六根的根性是佛性没有错，但是它是六根的根性把这四重阴影取了才是佛性，但它还覆盖了这四种，所以呢他施以猛力的，自以为是善根立志，一超逐入一下就破了，见了佛性了啊！所以你看以诸圣性法以心中啊，看到那个境界啊，见诸佛性的境界，看到果然没错，不是我的眼睛见的，是我的心见，不是我耳朵听的，是我的心闻，因为它显我们的那个五根的根性显了嘛，破受因就显我们的根性了。所以呢见诸佛心，看到这种殊胜的境界啊，怀疑心中啊，自己以为是卢舍那佛，哦原来啊我已经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就这样以为。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明心见性，那见性什么？见性成佛了，哦见性成佛了。如果呢他碰到了这个明眼人来为他点破，他可以接受啊！啊，有人跟他印证，啊，来跟他讲，你这有问题啊！你还要再用功，你这不是真实的境界。他能够放得下来，继续用功，就会突破这个困境。否则就是你自己觉得要能够自悟，觉得哎不行了、啊，我的心浮躁起来了，慧多的现象就是心浮躁起来了，定多的时候心的就比较沉闷啊！你在静坐就是这样，当你定多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沉，慧多的时候就会心力比较旺啊，比较容易起妄想啊。那定多的时候比较容易昏啊，一定有这个现象。那定慧等持的时候就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啊，所以这个可以自己做一个参考。那如果你自己知道这是不对的，哎呦，我慧多了，所以我心的思力啊，非常的旺盛啊，不断的。不断的在增长，你就赶紧用定来扶他啊，再把它调整一下，把定扶他，他就可以改正过来啊。那是啊，那这个这有自省的功夫啊。所以如果是自己不能醒察呢，在这个境界的时候啊自己以为是卢舍那得少为主啊，就以为成佛了。卢舍那是报身佛，我已经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我是大彻大悟了，不得了了。好了，得少为主了，这是什么？此名用心妄思横神逆移之见，悟则无咎，非为甚正。这是用心呢、啊，用心慧多一定，太用心了，慧多一定了，所以心力增长，心的那个念了，心的力念，心力增长了，所以妄思横神，失掉了观照，失掉了定慧等持。这个横神是定慧等持，能够。定以慧能够均等，那个心就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安住在这个境界。这个时候他的啊是急急，但是有点妄想，急急妄想非呀、啊。所以心心急急是心心啊妄想非，那急急心心是，那如果是急急昏沉，那就。 错啊，所以一定要调整到心心积极，积极心心，定慧等词，它这是慧多于定，所以逆于自见的错误了啊，自己因为这个心的妄想增长了，所以有了邪悟了啊，这个邪悟就自见的邪悟，自己以为哦已经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有了狂慧的啊，得了狂慧的悟则无咎啊。如果你知道哎我的心念怎么啊一波一波的起来，一波一波的起来，不容易调伏啊，不能达到定慧等次，你看如果你是觉得哎呦你已经成佛了，那个欢喜心一波一波的往外冒啊，如果你自己能够省察到的时候，不对啊，这已经失掉了定慧等持的心了，马上把它放下你那个狂妄心啊，那悟则无咎啊，你马上调整过来，继续保持你修行方法的正念，继续用功，那就可以突破啊。如果你是以为是圣正，那就麻烦了，那魔就来找你麻烦了，所以悟则无咎非为圣正啊，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往往也会有这种现象。以前苏东坡居士啊，他悟道的时候，其实苏东坡居士他悟道，他是在解悟的境界，他解悟的境界他就觉得哦自视极高啊，不得了了，以为哦已经不得了了，但是他后来也省察到了啊，所以苏东坡啊，当他自视极高受不了人家的指责以后，哎，他马上又会发现不对了，马上啊收敛起来继续用功，他就有这个好处啊。那时候啊，他自己觉得悟了，所以自视极高，他呢去找当代的禅德啊，也是人家都公认他是开悟的一位禅德，叫做陈浩禅师。他呢去找这陈浩禅师见面，就问啊，听闻禅师的禅悟很高啊，你的禅悟很高，请问禅悟是什么啊？禅悟当然说不出来啊，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360度跟零度之差，只是呢啊，他烦恼一切挂不住，身心脱落，一切挂不住啊。所以我们讲嘛，以前没有修行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是比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所看的就是那种分别妄想嘛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是你在修行境界中的时候啊，你把六识扶住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等到你翻转过来了，身心脱落了，不以万法为理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还是恢复你以前处事待人接物啊，还是恢复你市容工商的境，那个一切的作为。但是这个时候你念念挂不住啊，你是显智慧，别人完全看不出来，还是看到你在处理日常生活，还是有生气的样子，还是有烦恼的样子，还是什么样子，什么都看起来跟过去一模一样，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不是很单纯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样而已啊，那是指你日用平常所有的一切万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但是你的心境真的转变了，真的转变了，那就是转变了。我们怎么讲呢？挂不住，空有同时，挂不住，因为你知道它是心变出来的影子嘛，体不可得嘛，那个影像跟空寂的心体是一嘛，连在一起的，当下就是色空不二的境界啊。啊，那还是脱于文字的自见的，根本不用解释啊，因为证悟的人他根本没有这些歌腾，没有这些解释的。那苏东坡就问，请问禅悟是什么？他问陈浩禅师啊，就问，那请问禅悟是什么呢？当然这不能讲，哎，这个没办法说了。所以禅师就用禅家的方法啊，他以反问为答啊，他以反问为答，但是他的反问就问他什么呢？请问尊官呢、啊？贵姓啊？你因为他是穿官服，请问尊官贵姓？你看他这个是显禅悟啊，禅悟，他这个显禅悟，我就顺便说明了、啊，对不对？他显禅悟，为什么呢？禅悟就是体用嘛，就是证了你自心体用嘛。你来到这里，我请教尊姓大名啊，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很自然的反应嘛，为什么？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比如说啊，人家到你家里去找你，对不对啊？你一定会问他说，哎，请问你是谁？你不认得他，你一定说，哎，请问你 你贵姓大名呢？你是谁呀？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啊？对不？你找谁呀？这很自然的、啊，禅悟就是这样，对不对？一个人来问你，你一定什么是禅悟啊？那个人来问你什么是禅悟，你说，哎，请问你贵姓大名？请问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呢、啊？一定是这个很自然嘛，这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境界呀、啊。所以这个陈道禅是很自然的，已经回答他的禅悟的境界嘛。日用平常就是佛法嘛，日用平常就是这个问你，请问贞观你贵姓大名呢、啊？哦，这个苏东坡啊，那时候他这个眼睛长在头上啊，他就讲我姓称，称啊，亲爱亲啊，我这个称是称天下长老有多重，你看我是。称天下的长老到底有多重呢？我这个称是专门称天下的长老，这些大禅德他有多重？你看他的姓称是这样的。那陈道禅师一听的大声一喝着，大声一喝，大喝一声，大喝一声，对他大喝一声呢、啊，然后就问到了，问苏东坡说：“请问我这一喝有多重？对不对？我这么一喝就有多重？”他问他。你看苏东坡，被他问倒了，赶快顶礼礼拜，礼拜三拜告辞了而去呀、回去好好参了。那这个如果是你对心地了解一点，只要你看这个，你心里一下就不用想，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可以带他回答。你只要了解这个佛法的心地，你就知道该怎么回答。有没有人愿意试着回答，或者是你们要参，或者是你要我替大家回答啊？那我告诉你，我就会这样讲，我就说跟这个一样重，跟这个，因为那后是从心里出来的，我这个也是从心里出来的，你知道吗？或者说跟这个一样重，一样，对，一样的东西啊，都是心的，物了同为物啊，都是心嘛，通通是一样的。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或者是跟这个一样重，随便念一个都是一样重的，你知道都一样 所以这个他一下就被考，就一下答不出来，但他顶礼礼拜回去，赶紧用功，碰到了善知识，为他解除掉他心里的这个障碍了所以悟者无咎，非为圣正。那我们请翻开第432页。若作圣洁，则有下列一诸诸魔入其心会，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地，是以正受从当，那当从轮罪。假若你是若作圣洁啊，那如果你是觉得哎呀我已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高傲的不得了，又碰不到善知识，又自己不能反省，那就糟糕了。好了，你这个念头啊被这个魔知道了那只有这下列魔，这下列魔也都是外道修学以少为主，死了以后啊被魔舍为眷属啊，所以马上派他来找你麻烦了。这个一诸诸魔的入其心腹钻到他的心腹里面射住他的脑筋等他在他的思想里面让他自己催眠我已经转凡成圣了，不得了了自我催眠了，目视极高了，所以见人自言看到人就说我得无上第一义地我已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第一义地是如来自觉圣事他不是往外学的，是无私智啊。换句话来说，就如来亲证的本地风光、本来面目的无量功德妙用啊。所以第一义地是指如来的自觉、自己证悟的境界。你看这有多狂妄啊！不是成声闻缘觉菩萨，是成佛啊！我都无上第一义地是成佛啦，那施以正受，他本来有。安住他的正念，在用功修行，有定慧等持有三昧正受，现在失掉了正受，天天狂妄自大，自吹自擂，从当轮罪那当然会堕落。为什么？他不是对着镜子在那里说已经成佛了如果我们 很希望臣服，很希望臣服。有一天我们对着镜子自己说，我臣服了，那还没什么样，对不对？啊，对不对？对着镜子没有影响别人嘛。你那个对着别人说你臣服了，然后在那里啊自吹我得第一题，如果人家给你顶礼礼拜供养，你看这就造了大妄议了啊。为什么啊？就是等于啊跟经上讲的，我们前面那四种清净明慧的大妄议，自己觉得正果了，接受人的供养礼忏等等，你就堕阿鼻地狱。所以从当轮对会影响别人，然后别人再跟你勤罚啊，学了你那个狂妄自大的习气，对不对？哦，那还得了啊！你他已经成佛了，然后啊，你跟着他，在做他的学生没多久，他说你已经是阿罗汉了，然后这一个说你已经证了辟支佛了，你看看我这些学生啊，越疯越大，水涨船高，越来越高兴，是不是大家相继入火坑了？这很可怕的。我们继续请看经文啊，这是第五个历险深忧啊。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啊，这个心正啊，这你们来那个锁不是锁，是心，新旧的心啊，心正未惑，故心已亡，历染二季啊，自身艰难，疑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易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起解脱。此民修行施以方便，悟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腹，所执刀剑自割其肉，心其死受，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施以正受，从当轮罪。啊，那这个第五种的历险深忧啊，这是啊得失心太重了。这个跟前面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哈，那个守住诚意不善的那个很类似，都是属于定多会少的。但是前面那个诚意不善的那个是什么啊？他是极想成就了啊，能够希望能够速速突破，智力又不足。那这个是什么？是患得患失啊，啊，两个都是病啊。那患得患失的病比前面那个还糟糕，前面那个还轻一点，这个更重。那患得患失啊，啊，我们来对这个经文做个解释哈、啊。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于明白啊，就是修这个做道场修学止观的善男子，破了受音啊，那个。受因显露出来，显现出虚名之境界啊，显诸佛心啊，啊，根性显出来了，我们的根性显出来，这个根性是心，是心呢、啊，那这个心是显现虚名的境界显现出来的，所以受因明白啊，而不能破，还没有破，在这个时候呢，他心正未惑的，心正就是指破了受因啊。受因很想破，但是又未破啊。那故心已亡，那、啊、故心就是使受因已经破了啊。受因又破了啊，历染二尽，自身艰难了、啊。他患得患失啊，哎，又想成就，可是啊，哎，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又见诸佛心啊，看了我们这六根的根性，啊、破了受因以后，六根根性显露出来了。啊，他就是我自己的心嘛，就是我自己的一心嘛。但是上面呢，还有这受想行识这四重阴影，所以不能显用啊。虽然佛心像镜子显现出来，可是呢，却没有佛的妙用啊，还是一样有烦恼啊。虽然粗的烦恼已经离了，但是细的烦恼还在啊，也不能显诸佛神通妙用、啊，所以很焦虑、很急啊，希望能够。再破一层，再把受因破了啊，能够自己的境界提升了、啊。所以啊，故心已亡了 啊，那心正又未惑，心的正又未惑，所以就卡在这里啊。所以历染二季，自身艰险，患得患失啊，非常的 这个忧虑呀，哈，啊，这个依然这二句，这二句就是故以亡，是心未振，自己觉得好好苦哦，好难哦，患得患失，非常的忧虑呀，啊，那这个时候啊，其心忽然生无尽忧啊，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易活，常求宜人，令害其命，早起解脱啊！你看，这就得了忧郁症了，对不对？这修行很危险，得了忧郁症。我们现在忧郁症就是很像这样的，对不对？啊，太得失心太重了，我们的忧郁症就这样。我看真的要看医生了，对不对？啊，那当然了，如果能够碰到善知识，对他是最好的医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医生，他也懂啊。他也懂，他问他你是什么原因，哎呀，他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哎，这个现代的医生会告诉他，放下放下，你太急了，你不要那么焦虑嘛，一定会告诉他这一点，真的就是这一点而已，就是这一点，现代人都可以帮他，对不对？你放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那么患得患失，你看他自身艰险啊，怎么办啊，焦虑啊，好了，得了忧郁症，现在的名词叫忧郁症，所以就是这种现象。其心忽然生了无尽忧啊，忧郁症就是无尽忧啊，苦恼啊，非常的苦恼，如坐铁床啊，坐立不安啊，如饮毒药，像喝了毒药一样啊，啊，心神恍惚啊，坐立不安啊，所以心不易活啊，啊，比起啊，我还没有破色因，那时候啊，啊，那个欲望都如是啊，动也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记得也是心心急急，忘了也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在那个境界多舒服，多明朗。哎，怎么搞的啊？忽然十方洞开，得大明药以后，哎，怎么搞的？怎么变成这样？再一想到回到前面那个境界，回不去了。虽然未破以前那个心心急急，心心急急，心心那个境界又回不去了。现在卡在这里，又突不破去，又突不破，心里又很想突破。虽然见诸佛心，可是却不能显作用，或者是怎么回事呢？啊，卡在那里忧虑啊，那我现在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然后呢？哎呀，真的。心不易活啊，常求以人，令害其命，早起解脱。干脆啊，干脆归去嬉戏掉啊，对不对？我们台湾的话说，归去嬉戏掉算了嘛，赶快拜托啊，归去了这样。所以啊，就要告诉他啊，忧郁症了，真的是忧郁症。要告诉他放下来就好了。碰到善知识会告诉他，